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是我们的一个地区怪事的一个海外篇。
哦，又回归了。
对，回归了。日本特辑。日本呢，它是一个都市传说频出的国家，这个我们不能否认。
嗯。
不光是和他们压抑的奇怪的民族性格有关，更是和他们传统的民俗文化有关。那今天呢，鲶鱼就带鱼友们来看一看日本离奇的恐怖遭遇。
嗯。
不仅有鱼友在北海道诡异的灵修馆隔壁租民宿遇到的怪事，还有一个鱼友偶遇奈良巫女的离奇遭遇。下面我们正式开始。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客服号的投稿，投稿人叫小鹿，马路的鹿啊。小鹿说自己不是个灵异体质敏感的人，一生之中呢，遇到的灵异事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寥寥无几。所有的这些遇到的很少的这个灵异事件啊，有一点小小的诡异的事件，基本上有的能通过科学解释。
嗯，
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但是他更相信的是大部分的灵异事件都是能够通过科学合理化的。而那些少之又少真正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他一直觉得行得者偏差啊，他都觉得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啊，我靠，这么想。
对，他所以他胆子很大，向来很大，不管是鬼屋还是墓地，从来都未曾避讳，出入自如。
嗯，
那小鹿也会对这些未知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尊重嘛，也不会说是那种百无禁忌的这种样子，从来也不会出言不逊去冒犯他。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非敏感体质的人啊，在去日本上学之后呢，遇到的诡异经历指数倍上涨。小鹿说自己是在中国长大的，在美国上过几年学，然后到日本留学的。他说日本的这个灵异经历虽然不是特别恐怖，但是特别的离奇和怪异。
嗯，
所以他打算分享给我们。他提醒我妈说，如果说去日本旅游想要住民宿，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如果是你租的这个日本啊是一户建的时候，这些房子普遍都很老，而且地理位置还比较偏僻。
一户建就是像蜡笔小新那样。
嗯，哎，对对 对， 对，
哦，那叫一户建。
是的。而且他还说啊，一般这种情况啊，你的隔壁很可能有一些比较古怪的建筑设施，你一定要看清楚。
嗯。
2022年7月的时候呢，小鹿跟朋友从东京出发去北海道玩。他和这个朋友都是女生啊，是东京的同班同学。原本计划就是他们俩一起去，然后两个人呢就订好了这个札幌的民宿，是一个一户建的小楼，一共两层。根据这个屋主的描述啊，说这栋楼啊能住12个人，而且只需要将近人民币500块钱一个晚上，就贼便宜。
这么大一房子就他俩住啊？
一开始是的。
哦，
啊，
就是计划是这样的。
对，计划是这样的。
嗯，
他说去过日本旅游的小伙伴肯定知道啊，这种500块人民币一晚上又是这种房子已经很便宜了啊。如果说算上是12个人的话，几乎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就40块钱一晚上。小鹿和朋友只当时因为疫情期间整个旅游业受影响嘛，所以就很便宜，也就没想太多就定下来了。
嗯，
他俩的这个旅游预算不少，所以呢他觉得用这个价位我们能享受到这么大的房子很开心，我可以把钱花在其他地方了，对吧。他跟朋友呢就先坐飞机飞到了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然后坐电车来到了札幌站。下车之后呢，他们就拖着行李找这个民宿。小鹿说自己是第二次来札幌，这次给他的感觉是，哇，人好少啊！作为北海道第一大城市，旅游景点仅仅是下午的六七点钟就没有什么人了。旅游点上
哦，
他想可能是疫情吗？所以这个民宿也会这么便宜。就其实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会不停的去安慰自己，说哎，我没有
合理化，
哎，合理化，不停的合理化。嗯，他们俩徒步走了15分钟，到了这个民宿这边， 这个整个步行的过程啊，他发现人是越来越少。等他走到民宿的这条街啊，几乎是看不到任何人了，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这个环境有点大了吧？
嗯，
就一般来说不都是一个景点、
嗯、
或者之前是一个山上没什么人，他是整个、
嗯、街道
整个札幌都没人吗？
不，他札幌人很少，也有、嗯，但是他走到这个民宿、嗯，他住的这个民宿的这条街上就没人了。
哦，
对。然后他说，他们跟着导航走到民宿旁边的时候，抬起头，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两层高的、刷满了白漆的陈旧古怪建筑。
嗯，
上面还用黑色油漆写着几个大字：叉叉叉修炼道场。这个图到时候我们会用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他又给我们拍照片。他说当时就觉得很稀奇，他就停下来拍照，啊，这边我们就会放照片。然后他们拍完照呢，又绕着这个建筑转了好几圈，才发现啊，订的这个民宿的房子正好藏在这个修炼道场的后面，可以说是紧挨着这个道场。
嗯，
两个建筑物中间缝隙都不超过一米。修炼道场的这个房子呢，和民宿的周围还有一些其他房子，但那些房子都不是一户建了。他说整个街道灯光很暗，黑压压的。小鹿跟朋友呢就先进了民宿了。民宿的这个房子结构是这样的，一楼是客厅加上餐厅加上厨房和卫生间啊，二楼呢是两个就是日式的这个卧室，门对门的
啊、
里面呢分别摆着三到四张床的样子。民宿就如同他们想的一样很大。他说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住二楼呢，那就说大的一楼就一个人都没有了，确实人少嘛，就在二楼的两个大卧室里面，两个人分别选了一张床啊，没住一起，一人一个卧室。
嗯，
那其余的七个床铺都是空着的，
我靠，
蒙着白布。小鹿说，感觉上面像有什么东西蒙着头一样，齐刷刷的躺着
啊、
嗯，就挺可怕的，
停尸间一样是吧？
对。然后这个二楼啊，除了这两个卧室啊，还有一整面墙的日式的推拉储物柜，他说就像咒怨里面俊雄待的那种储物空间一样，有点可怕。打开之后里面是放了一些被子什么的啊，因为全都是木质结构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蛮灵异蛮恐怖的，他也没多看。整个民宿的这个大房子，他们两人住起来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就感觉是他们两个人是客人，这个房子是一个人家，但是它是属于这个房间里面空空的那些灵的，而不是他们两个人。
嗯，
就整个心理上就
是这种感觉。
对，第一天晚上呢，他们俩简单洗漱了，就来到二楼，然后就到自己的这个床铺躺下了。就在他开始发这个朋友圈吐槽说：“哎呀，我们民宿旁边有个奇怪的修道场”的时候，他收到了另外两个同学的一个来电。啊，可以这么说，是同班的两个男同学，通过朋友圈知道小鹿他们在旅游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我们也想到北海道玩，能不能就是我们加入进来一起啊？”他说明天我们就坐飞机从东京过来。
嗯，
小鹿想，哎，也行吧，反正这个房子这么大，又这么怪，来两个男生
这么怪，
对，来两个男生洋气嘛，对吧？
嗯，
他就说也行。小鹿这里补充啊，说日本国内这个机票很多的，他们很容易就买到了明早的票。小鹿和朋友也就觉得人多热闹，也能中和一下这个房子的这种奇怪气氛，就同意了，表示说明天我们会合之后再一起去玩。这个时候呢，夜已深了，小鹿试图关上房间里的灯睡觉，他发现这个灯就是那种日式房间里面老式的有拉绳的那种灯，灯镶嵌在天花板上，垂下来一根绳子。这个灯有三种模式，拉一下是完全亮，第二下是微弱亮，第三下就是关闭。
啊，
小鹿说他觉得最诡异的是啊，在这个比较弱的这个微弱亮的模式下，灯丝被烧得通红，而唯一的这个亮光是从这个通红的灯丝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也不是白也不是黄的那种光，像洗照片的那种暗室里面的那种锈红色的光。
那不是很
诡异，
很难受 啊
很诡异。而且啊，这个光只能照亮床附近的地方，稍远一点的柜子和墙壁啊就照不到了。
嗯，
就一片黑红黑红。
我靠，
那这个弱光啊，把整个日式的老房子照得更加诡异，他就赶紧把这个弱光模式关掉。也就是这个档口呢，乔路说，我宁愿去摸黑，这种黑暗反倒是能给他安全感，而不是这种黑红的这种怪异的光线、
嗯、
啊。他说也不知道这个日本人是怎么设计的，小日本设计的就很奇怪啊，用这种光。那北海道的夜晚非常寂静啊，一丝声音都没有。小鹿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抵触这个房子了，但是很快也因为舟车劳顿陷入了梦乡。突然他猛地醒了过来，他说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召唤自己一样，睁开眼睛之后发现自己是平躺的，床面对着天花板上，明明已经关闭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强光模式，就正常打开了。那控制开关的这个吊绳啊，在半空中无风自动轻轻的摇晃着，仿佛有什么东西啊把这个灯拉开了。
嗯，
紧接着这个灯没有在任何人拉动的情况下变成了那种弱光模式，
非得红一点是吧？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灯它拉的话会有嘎哒嘎哒的
咔嚓一声吗？
它没有，它就直接变成了那种模式、
哎、我靠。
小鹿借着锈红的光努力的想看清楚屋里现在的情况，但是光实在是太暗了，这让他有点近视也没戴眼镜。他说整个房间大部分的区域对他来说是那种不可视的朦胧的红黑的感觉。
嗯，
整个房间的空气都有种粘滞感，像在浸泡血水一样。
手机呢？手机就有一下不对，好像用手机手电筒更吓人。
更吓人是吧？
对，就照到一块儿。
他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想到手机，因为他发现在储物柜那一侧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动
啊，
似乎要从黑暗里啊挣脱出来走到光线中来。他死死地盯着那片红黑色。他这里给我补充，他说当时自己不是鬼压床的状态，手脚都能动啊，但是由于这个黑暗压迫力太强了，他根本没有勇气离开被窝，然后那片黑暗就真的开始动了。一个黑影渐渐地从蠕动的红黑色里面剥离出来，一边沿着墙壁爬行，一边出现了一个轮廓，是一个长发的人，当然这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阿飘嘛。然后这个阿飘啊，浑身黑色，低着头，看不清面目，在缓慢地向小鹿这个方向移动。随着小鹿睡的床和床铺上方投射的这个红色的这个灯光啊，这个人越来越近，身影也越来越清晰。当这个人从储物柜沿着墙壁爬行到小鹿睡的床的这一侧的时候，小鹿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个披着长头发穿着黑衣服的难以辨别性别的黑影。他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啊，大叫起来啊，就浑身就是用尽浑身力气，可以说是叫的同时呢跳了起来，然后他就冲出了房间，来到了这个朋友住的这个卧室门口，大喊有鬼有鬼。这个朋友这个时候好像没睡，在玩手机什么的，就是这个屏幕的灯呢是亮着的。然后他抬头看着小鹿，神情有点迷糊，可能已经犯困了。这个时候小鹿脑子里面啊，他说也不是特别清醒，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自己一走出那个房间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啊。但小鹿他不想细说啊，他怕说太多这个晚上大半夜的吓到朋友，他就用自己觉得很平静的语气说，我想把我们两个这个房间的门都打开，这样睡的话我就不害怕了。
我以为他要说我想跟你换个房间，
这太坏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我们俩一起睡，对吧？因为他们两个房间都有很多床嘛。那小鹿没有，小鹿说就是意思是我们俩开着门睡。真大胆。然后这朋友呢就点点头说行行行，小鹿就回到自己房间了。
我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这个时候呢，房间里面啊已经没有那个鬼影了。而且那种诡异粘稠的气氛也荡然无存了。他平复了情绪，把这个灯呢关掉了。
还关灯？
对啊。然后接下来整晚啊，小鹿说自己强忍着睡意，一直刷手机刷到凌晨。当蓝色的天光透过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小窗户射进来的时候，他在睡觉。第二天小鹿他起得很晚，一醒啊就被楼下的这个嘈杂声吸引了注意力。原来是那两个要来北海道玩的男同学啊已经到了啊， 他下去跟这两个男的呢打个招呼，大家就嘻嘻哈哈的。他也没有时间去抓着这个之前的这个女性朋友问说，哎，昨天晚上这个事情到底是我做梦还是我真的有去你房间跟你说开着门睡这个事儿。
嗯，
那很快呢，年轻人嘛，他们就忘记这个事儿了，就几人去离开民宿去景点玩了。这一天都玩得特别好，没出现什么情况。四个人在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回到了民宿，男生看见隔壁的这个修炼道场，大家又开始吐槽了，说这个地方还挺奇怪的，然后呢就决定在一楼的客厅里面玩一玩真心话大冒险。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什么诡异的事情，气氛也都比较好。但是玩到半夜时分的时候，大家准备就是吃点东西吃点药又睡觉的时候，出怪事了。他们各自离开客厅准备去餐厅和厨房吃一点在便利店买的零食，然后再回到客厅。当回到客厅的时候发现了多了一样东西，一个红色的小皮球就安安静静的出现在了茶几旁边。
这红球好像日本那个，
对，
那个地区
那味儿
代表的就是红球嘛。
对 对, 对，
中国这边就是什么红鞋子那。
对对对对，是的。他说这个球啊，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然没有足球那么大，但是比高尔夫球和台球大了不少。绝对不是那种会轻易忽视掉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肯定不是我刚才没看到我现在才看到的，对吧。大家就互相核对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屋子里面看见过这个小皮球。他们在这个客厅呢对着这个茶几玩了那么长时间，甚至会坐到地上，都没有看见过这个红色皮球。但是这个球还是这么平静的出现了。几个人凑近看了一下，这个红球明显是被使用过的，有点旧，是那种小孩子喜欢拍着玩的那种拍球。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了，然后他们几个人试图去分析，但分析不出什么东西。他觉得这个球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嘛，他想是不是隔壁有什么修道场在做法呀，然后最后打了个哈哈，大家都去睡觉了，没管这事儿。
球没处理的，
没处理掉。那现在呢，就这一天又有两个男的来了嘛，他们今天的这个安排是小鹿跟女性朋友还是睡二楼的房间，那两个男生呢睡一楼的沙发上面。睡前小鹿去特意问了一下这个女性朋友说，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我有没有发生嘛。这个他的女性朋友说，对，你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没有什么人，我也没有看到人影。你也没跟我说你看到人影，就对上了。小鹿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住进来两个男生，整个房间的气氛呢就变得没有那么空洞和诡异了，整个晚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昨天晚上的灯出现的怪事也没有出现，那个长头发的鬼影也没有出现。第三天也是一样顺利啊，大家玩得很开心。那这个晚上出现的红色小皮球啊已经成了大家开玩笑的一个话题了。
我靠
啊，没当回事儿。当晚他们还是八点左右回的民宿，也是在客厅里面围着茶几玩了一会儿游戏。但今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出现在他们玩游戏的途中，正当他们所有人沉浸在游戏的火热气氛中时，一个男同学突然叫，这是什么。所有人同时闭嘴低头，然后他们看见空旷的茶几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蓝色的透明的糖果盒，是那种标准的日式糖果盒，就是那种波子汽水水瓶质感的那种糖果盒。
这个我倒是没什么印象，
啊，
这种东西
我还真没有就是看过这种玻璃的糖果盒。这个糖果盒呢看上去有点老旧，像是十几年前生产出来的，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待在茶几上。一个男同学甚至把它拿起来晃了晃，里面大概还有半盒糖左右。这个男同学就把它打开了闻了闻，说是薄荷味的，没有那种变质的感觉。那整盒糖果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人见过，你更不用提会不会是他们身上谁带着的，对吧。
是，
他就这么悄然无息的出现，加上之前的那个小皮球，他说就小鹿说，仿佛有无形的小孩子被他们四个人晚上玩游戏的欢声笑语吸引了，并且试图用自己喜欢的玩具和糖果作为交换。
那还挺好，
是不是那么恐怖 啊，对吧。但是我只能说他们这些人啊头太铁了，要我碰到我可能已经撤了。
他们还没当回事儿是吧。
对， 他们不仅没当回事儿，还打趣的说大概是个小孩子鬼吧，
啊，
就继续玩游戏了。
啊，一般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一下嘛，
毕竟年轻而且人又多嘛，对吧？然后他们就一直玩到深夜，就各自回房间睡觉了。第四天呢，他们就要离开北海道了，起了个大早，各自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这个民宿。他们检查有没有东西没有带的时候，那个茶几上又出问题了。
嗯，
有一个男生在检查客厅的时候突然说，哎，你们过来，你们过来。等他们过去一看啊，只见茶几上多出了一个白色的 USB 的转接头，一个转接线，不能说转接头，一个充电线。
嗯，
然后他们就问，哎，是谁的，是谁的。这个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出来认领这根线。他们去查了，他这个线是那种很老式的安卓的接口，现在所有人他们用的无论是手机也好其他设备也好都是 Type-C 的接口，所以他们一行人中没有人会用这根线，也不可能是带这个线，
那种梯形的是吧？
对，最后呢，他们把这根充电线、糖果和小皮球全部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然后四个人就离开了，直到这边就结束
了。哦，
就其实还好，没有什么太诡异有伤害性的东西。
所以旁边房子他也没有讲到底是干嘛的吗？
说是一个灵修场，但他们也都没有去。
灵修场，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早年念念气功啊，或者这种场地嘛，日本可能会有这种。但确实，除了出现了很多诡异的东西，以及小鹿第一晚上的情况，没有发生什么怪异的情况
啊，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啊，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我觉得为什么第一晚上会有一点惊险啊？是因为他们两个女生嘛，可能阳气弱一些，然后他就出来看一看他们。但后面两个男生加进来之后呢，就鬼说：“哎，可能硬的不行啊，我们软的吧，我给你点东西，带我一起玩。”
这那么多床，然后
对，
加上那么多小孩子，不就跟像有点像孤儿院那种感觉
啊，是
对吧？
对，
有点那种感觉，
有点
啊，一个大的长头发的姐姐带着一群小孩，
是的
啊，
所以还好没发生事情。
对，
当然我们也祝小鹿啊后面也都平安顺遂。
嗯，没错。
好，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个是我这边的啊。
嗯，
我不参与即时鬼事啊，因为我不知道人家日本其实还挺明显，但我确实没有收到日本鱼友的投稿。
那其实
呸，还是日本鱼友，不好意思，
就是日本的故事。
对对对，
但今天其实我们的日本的故事都比较平缓，没有那种血腥的啊，特别恐怖的。
嗯，是。这边粉丝名字叫花生啤酒矿泉水了
啊，就是列车上的东西是吧？
我们喊他小花啊。
好的。
小花说呢，自己也是听到鲶鱼这个节目之后啊，才想起来之前自己身上发生过的故事。
嗯，
他回忆到啊，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自己儿子还小，
嗯，
也就两三岁左右，应该是个妈妈了已经。
哦，
因为晚上睡觉呢，孩子小嘛，他怕孩子摔地上，所以就在孩子床边上加了一个护栏，
嗯，
防滚的。
嗯，
小花说自家的孩子啊，从小都是自己带大的。也经常起夜呢，看孩子是不是已经摔在地上了。
我去，
这个好吓人，这个。
嗯，不是已经加了护栏嘛？其实应该，当然也当妈妈能理解
啊。对，
担心，
因为总起夜，怕打扰自己老公睡觉啊。然后夫妻俩呢，自然就分房睡了，分床睡了。
哦，
对，自己呢跟孩子睡一个床，然后老公呢一个人睡另外一个床。
嗯。
当时啊，家里面正好是换了一套房子，
嗯，
由于做生意的原因啊，换成了商品房，
嗯，
楼上住人，楼下做生意，
嗯，
事情呢就发生在换完这个房子不久之后啊，新房子里面，
嗯，
商品房的二楼呢是临街，面朝西的，光照呢本身就不是很充足了
啊，
然后自家电招呢做的又比较大，所以几乎二楼是没有任何光照的，
而且招牌很大，
对，
挡住了。
基本上在白天呢，你在二楼不开灯也是全黑的那种。
嗯、
小花说某天晚上啊，自己和儿子在睡觉了，但是自己突然就惊醒了。小花这时候跟我补充说啊，因为孩子一直是自己母乳喂养的嘛，所以断断续续半夜醒几次呢，自己也习惯了，很正常。
对，
小花呢就想看看几点了，准备起床拿手机再喝点水。
嗯，
这时候啊，他就发现自己被压了。
动不了，
对，被压床了，动不了身体。小花说，小花她也很唯物啊，她一开始想的是，以为是自己起猛了，身体没跟上意识。
哦，
然后他就在那躺着想缓一下，
嗯，
缓一会儿呢，他和平时我们遇到那种鬼压床不一样，他缓了一会儿他就能动了，
嗯，
发现自己能动以后呢，小花就还想着去看一下几点，
嗯，
突然呢感觉脚边的儿子动了一下，
嗯，
因为他怕儿子摔地上，
对，他不是已经有护栏了吗？
啊，我觉得小孩动一下，
嗯，
就妈妈看一下
天性
上
啊，天性，
对对对，
天性，
可能就是下意识
会担心。
啊，他就感觉到他家儿子啊，就一直在那翻身，睡得特别不老实，
嗯，
在那滚动，
嗯，
就差点已经翻到护栏上面了。
嗯，
小花就说：“儿子，你要上厕所吗？”
嗯，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孩子他坐起来了，
就自己坐起来。
对，
都大这个孩子，
就两三岁嘛，
两三岁还好。
对，开头说了嘛，
啊，
两三岁
就是婴儿就很可怕了。
婴儿坐起来就是灵异事件。
对对对对对，
啊，本身也是灵异事件
啊。
小花说孩子坐起来以后回头跟他喊了一句妈妈
说话了。
对，突然啊，
嗯，
小花就觉得外面月光透进来照在床上啊，
嗯，
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儿子。
我去，
对，
怎么突然就我突然就冷汗就有点心，
啊，对，
冒出来了，
是个小男孩，而且还穿着一个小肚兜，
就不是自己儿子。
对，不是自己儿子。小花说努力想看清他的样子，
嗯，
正在他努力想看清他样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笑了，又叫了一声妈妈，
有点毛骨悚然啊。
对，然后小花跟我讲，
嗯，
他脚边突然又被碰了，
嗯，
这次是他真儿子碰了一下，自己就醒过来了。
哦，刚才是做梦。
对对对，
吓，
就好像就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嗯，
然后儿子也很老实的在旁边睡着，然后发现儿子就很正常在旁边嘛，但是已经醒了。
嗯，
然后小花就问儿子啊，是不是要上厕所什么的，
嗯，
然后后面也就睡了嘛，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嗯，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小花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就经过这个事儿，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她发现
过了几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因为后面我跟她聊，
嗯，
才发现她已经两个宝宝，
就是她在发现自己怀孕之前已经有两个宝宝。
对，已经有两个宝宝。
我去。
对，他说这个怀孕事情啊，是因为自己住的那个县城啊，
嗯，
医疗水平不好，
嗯，
但是自己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嗯，
感觉自己怀孕了，
嗯，
到医院做了 B 超呢看不出来，验孕棒呢也测不出来，
嗯，
然后呢他就让他老公带他去市里面比较好的医院，
大医院，
对，一通检查下来发现确实是怀孕了。
我去，
但是啊，
嗯，
是个标标准准的宫外孕，
啊，就是反正我虽然不懂，但知道不是好事。
对，从 B 超室啊，直接大夫就打电话喊他去病房了。
嗯，
小花说呢，两点半去的医院，四点钟已经做完手术了，
就是拿掉了吗？
医生意思就是很危险了，
嗯，
如果你再迟一点，这个破裂了人就不行了。
嗯，
对。然后小花说呢，虽然情况医生描述的很紧急啊，
嗯，
但是本人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就甚至当天只是想去检查一下，
就很顺利，可以说这么说。
对对对，他说后来一切都顺利了嘛，
嗯，
但是来了一个看卦的女人，说到他那个店里面，
嗯，
说一定要帮他看个卦，
嗯，
就说给他钱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一定要给你看一卦，
是缘分，
说非要给小花看看子女缘啊，
嗯嗯。
说小花应该是有三个子女，
哦，
这时候小花就跟我说了嘛，
就
了，说自己之前其实已经有两个宝宝了，
对，
一个两三岁，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可能
啊，
对，然后这第三个可能小花她自己可能也
不
是很信，
啊，
但是她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管有没有联系，还是有点蹊跷，
对对对，
嗯，
所以就结束了，
对，已经结束了，他们反正房子也没搬，还是住在那儿，
嗯，
然后之后呢也没发生什么怪事儿。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一些怪异的事情，
对，其实是
然后
他的新宝宝想的，
哦，对对对，是其实两面性，一方面是新宝宝想跟他打个招呼，或者是说因为这个鬼婴到他肚子里他才发现怀孕，
哎，你怎么能定性为鬼婴，
我就是
怎么回事，
简单聊一聊，
嗯，
但其实有一点啊，我是讲真的，就是频繁的怀孕不是好事，就对身体不好，就是虽然我是丁克，如果我不丁克的话，我肯定我不会让我老婆晚上一个人又刚生完孩子就是怎么讲，就哄孩子睡觉啥的，肯定是我包办。
哦，
对对对，肯定就不好嘛，对吧？心疼老婆。
对对对。
啊，当然我丁克了，这些东西跟我没关系。
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你这怎么回事？
是是是是是、啊，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出我的这个怎么讲育儿观点。
你是个人生计划是吧？
对对对，人生计划。
行行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投稿人叫小小黑。小小黑说，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他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他是在东京学的表演。
嗯。
那有一段时间正好是长假，他既没有去公演也没有去上课，所以呢他就拉上他们这个剧本杀店的朋友一起去，就玩剧本杀的朋友一起去坐夜间的巴士到大阪，玩得很开心。
嗯。
在大阪玩完之后啊，他发现诶可以顺路去奈良啊，我就干脆也顺路去奈良吧。那故事就发生在奈良、
嗯、
也就是那个把鹿当守护神的地方。大家应该知道喂鹿、
哦、很好看是吧，
很多就是街上全是鹿，然后你可以喂、嗯、随便喂它嘛。奈良很有名的，说奈良真的是很多鹿啊，马路上、公园里、寺庙里，到处他都能看见鹿。
嗯，
然后他们一行人呢也是纯靠感觉，一边走一边拿着这个鹿饼喂鹿，然后一群鹿一直跟着他们这边抢鹿饼吃、
哦、
然后他们就登上了一座山，山上面全是鹿。不知道爬了多久啊，他们从车道啊，就车能走的那个道路上，慢慢的鬼使神差的走到了林间小道，周围也渐渐的看不到路了。天空呢也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山中呢也蒙上了一层雨雾、
嗯、
他们也担心找不到路会很麻烦嘛，就决定回头走。但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哦、靠。
嗯，反倒是在他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座寺庙，说这个寺庙的外观啊整体是发红的，在雨雾中呢显得格外的显眼。
日本是神社还是寺庙还是都有？
都有
都有。
神社是专门的，就像中国那种立个大牌坊一样，就是专门有的那种牌坊，然后它有一个建、
啊、
有一栋或者几栋建筑。寺庙就是专门的庙。
哦，
对。这个小小黑说啊，他们为了躲雨呢也没多想，就进了这间小庙。
嗯，
在一个建筑物前面躲雨，身后就是这个进入建筑物的门。这个门没锁呀，里面黑乎乎的，隐约能看见有桌椅啊、佛像啊种种东西，但是他们因为害怕也不敢随便踏进去。但是他这边吐槽说啊，日本这个地方信号真烂，就手机现在没信号。
嗯，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雾气啊越来越大了，雨啊越来越小了，在雾中呢出现了一个穿着巫女服的女生缓缓走来。小小黑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日本看见巫女，他之前是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庙的，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很震撼。
嗯，
他们试图去跟巫女说，哎，我们现在迷路了，找不到地方，没手机没信号。然后这个巫女就跟他们说呢，你们别急，我去给你们拿把伞。随后就消失在了雾中。他们感觉到了诡异的气氛，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那种比较外向的、比较社牛的艺人啊，
嗯，
那种很能开玩笑的，就互相打趣着啊，在这边也算是互相壮胆嘛。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雾里面啊出现了一对女巫，
嗯，
或者巫女，像队伍一样在雾中行走。小小黑在这个里面说啊，他说：“老实说，我的词藻已经完全形容不出那时候的感觉，就他们所有人不敢说话。”仿佛是被吸引了，又或者说是莫名的威严把他们影响了，让他们保持敬畏。
嗯、
他这里还跟朋友聊过、啊、说当时这一幕真的是有一种敬畏之心产生了。隔了十几秒呢，他们再回过神来，决定不打扰这对巫女的队列。那这对巫女呢就缓慢的向前进。那他们几个人呢，就是躲雨的这几个人啊，虽然不知道往哪儿走，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庙宇了。走了几分钟之后呢，雾啊也没有那么大了，他们就找到了之前的路，就按照之前的路返回去了。之后他回东京的一段时间啊，开始频繁的鬼压床，总感觉房间外面有什么人想要进来。然后他的家人就跟他说啊，你在这个门口撒点盐，他就听从了家人的这个说法，然后照做了。
嗯，
并且很认真的在撒盐的时候对着空空荡荡的门口说了一些说 大概意思是我很尊敬你们啊，我并不想冒犯你们的话。
嗯，
之后就没有事情，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
也不长。
可是他冒犯了，人家巫女说好要拿伞，
对，他
没走了，
他走了是吧？
真过分。
其实我看到这一段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第一个巫女是不是真巫女，
嗯，
还是说是他们臆想出来的一个巫女？
哦，
然后因为如果说第一个巫女是所谓拿伞什么的，首先她巫女的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脱离队伍啊，我不太懂啊，对吧？第一个巫女明显是脱离队伍或者是干嘛的，然后第二个出现的那一队就很整齐的有规矩有规则的在行走，
嗯，
对吧？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第一个是一种臆想或者说是一种精怪扮成的巫女之类的，这个我不太懂日本的这种文化。
有可能，
对吧？因为日本巫女是一种专门文化的，不知道苗老师没有听过。
我知道，既视感太强了，完全恐怖不起来。
是吗？
不是，动画里面经常有巫女这种形象。
对对对对对，日本的巫女啊可以追溯到比较古代的时期，那个时候
犬夜叉
啊，对对对，差不多，
啊，对吧？
那时候还不叫日本呢，叫倭国，是，
啊，
对吧？琉球倭国是咱们，对吧？下属国。那个时候他们最有名的代表就是悲弥呼这个巫女。
嗯，
悲弥呼是巫女的最代表的，或者说是你不能说他是根吧，但他肯定是最著名的，绕不开的一个人。
大哥。
对对对，他被视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而且他掌握着政治大权，所以他负责的是祭祀活动，并且在他的这种可以说是统治之下吧，祭祀跟政治是紧密结合的，形成了祭政一体的一个局面。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巫女她的这个无论是地位还是权力都是非常怎么讲，在律令时代是非常大的。嗯，基本上说是他们的斋宫的律令时代都是以巫女为代表，她会到各地去进行祭祀活动，并且会对这个这些地区的这个政治上不能说指手画脚，甚至可以说是决定，
这算宗教影响。
对对对，宗教影响，
教皇一样是
啊，是的，是的，
对吧？
就是，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的这种形象就是刚刚你说的《犬夜叉》里面的那种，
对，那个很经典的嘛。
就是，但其实已经高桥留美子已经画得很漂亮了，真正的巫女的形象历史上
有点凶是吧？
第一，你眉毛你剃掉，我觉得任何人你只要眉毛一剃都很凶。对吧？
对，
然后脸还要涂白，然后还有红唇，嗯，就显得很，
我大概懂了。
对，是的，行，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感兴趣的这个鱼友，我们下次也可以出一些，也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不感兴趣
啊？不，对对对，不感兴趣。行行行，那今天日本特期就到这边就结束了。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鲶鱼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